那么工业革命的威力体现在什么地方？那就是像瓦特的这些蒸汽轮机的广泛运用，诸如像这个轮船，蒸汽轮船的出现，那么还有体现在交通的这个演进上，苏伊士运河的挖凿，使得欧洲直接可以穿越地中海，从而来到阿拉伯海，然后绕到中国海域。这远远比以前的两条路都近了很多。这可以说是继新航路的发现之后的又一次世界历史的巨大改变。那么这样的一些事实向我们展现出的就是一个我们今天的术语叫全球化的时代。那么用当时人的话说啊，比如说像这个李鸿章，他把这个称为是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像薛福成，他把它称为这是中外联署的时代。因此这种我们今天乐此不疲谈的津津有味的全球化时代，其实早在1.5世纪以前，中国人便已经意识到了全球化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啊。但是中国做好了准备吗？中国啊，在当时正是经历过了康熙、雍正、乾隆所谓的3代盛世，可是就在乾隆时期的这个末期，以四川、这个湖南、湖北等地的白莲教起义为标志的社会诸多动荡已经发生，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当时中国已经由盛极而转衰，大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可是面对着这样的一种危机，朝廷上下并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法子，大多数人还是这个因循苟且，敷衍了事。在这样的一个大小动荡此起彼伏的时代，在梁启超看来正好是一个乱世，而乱世才能出英雄。在他事后的眼光看来，洪秀全等人那就是乱世所出之英雄，但同时他也说曾国藩等人也是乱世所出之英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背景下曾国藩的出现在我们看来，他可以说代表着最开始意识到中国全球化的这种趋势的这个先锋人物先驱者。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西方诸国在曾经欧亚大陆遥不可及的那一头一旦掀起 惊涛骇浪，在欧亚大陆的这一头，中国再也不可能可以继续从前孤芳自赏、处变不惊的一种姿态。因此呢，在传统中国无可挽回地卷入到全球化的大漩涡之中的时候，这个曾国藩乃至于李鸿章这一代人和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一样，都要去面对中国与世界这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但是曾国藩这一代人和我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失去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的自信心，而这种自信心可以说是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以夷狭之辩的眼光去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时候所沿袭的一种传统。而曾国藩和李鸿章是这一个传统的最后一代士大夫，在他们以后，中国人很难还能再保有这样的一种面对世界的文化优越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解读曾国藩、李鸿章，我们觉得这既是我们的相同之处，也是我们的不同之处。所以我们反过来常常会感觉到，随着我们今天民族主义的文化情绪的高涨，我们可能对于曾国藩、李鸿章这一代人会有一种超越我们前辈的更为真切的同情之了解。那么我们谈到了曾国藩、李鸿章这一代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叫中兴名臣的这一代人，和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既相似又相异的一种文化立场，可能正是因为我们后来的好几辈人都失去了这样的一种文化自信心，所以我们甚至觉得曾国藩、李鸿章距离我们太遥远，遥远的以至于我们都忘了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一代人正是代表着我们近代中国的起源，换言之，他们恰好是我们近代中国真正的奠基人。那么这是曾国藩的与他的时代的这样一种关系，我们可以说这代表着曾国藩一生的天使。接下来呢，我们谈曾国藩他一生的地利。天时地利都是不可少的。曾国藩的地利是什么呢？我们在这儿就要谈一下近代湖南的崛起。大家可以看到这幅图片是湖南最有名的书院，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当然了，人们现在觉得马栏山更出名岳麓书院门口挂的这个对联用今天的话叫怎么形容呢？非常的霸道是不是很有气场？叫做什么呢？唯楚有才，于斯为盛。乍读之下，我们觉得口气也忒大了吧这幅对联非常精妙，因为它来源于古人常读的经典中的两句话。唯楚有才其实来自《左传》 啊，襄公26年。原文是：“虽楚有才，晋实用之。”因为在当时，晋国和楚国是争锋不断的两个大国。那么，当楚国的人才在本国遭到了打击，他们最容易想到的是跑到哪儿去？跑到晋国去。这就有点像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苏联的这些想逃跑的人最想找地方寻求政治避难的地方肯定就是美国了。所以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说楚国啊，你们倒是有非常多的人才，可是大多数时候都跑到我们这儿来为我晋国所用了。可是这话在清朝这个嘉庆十年间啊，岳麓书院的院长居然就把这句话稍加改动，作为考察学生对对子功夫的一个上联。他就说：“为楚有才。”这个“为”呢，其实我们应该知道，不是所谓的唯一的意思，也不是唯有的意思。这个唯就是普普通通的什么啊，楚有才，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它是一个法语词啊，是一个语气助词。在这样的一个上联出来之后很难对，你要知道这个对对子讲究的是虚对虚，实对实啊，而且对联、上联和下联放在一起，还要彰显出上联和下联都没有具有的意思，形成一种化合反应。所以学生一下就开始在这儿抓耳挠腮的，说怎么对呢？第一，它必须是古书上的一句话；第二，拿出来以后还要和这句话虚对虚、实对实的对仗工整。第三，还要和上联放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意思，太难了。不过呢，那个时候真的是唯楚有才，学生中就有一人说：“我知道，于斯为盛。”于斯为盛就取自于《论语》中的一句话，是孔子所说啊，说找一个人才是多么的难，可是也不一定啊。为什么在古代的唐虞时期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济济人才？所以就于斯为盛。你看，同样虚对虚，实对实，而跟上联放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在我们湖南有很多人才，但是在岳麓书院这个地方则是湖南人才的摇篮，把这层意思给讲出来了啊。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副对联啊，好像很能代表岳麓书院的那种自豪，就相当于我们四川大学啊，在这个西南地方我们也可以说，对不对啊？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啊！这四川大学绝对是西南地区最好的大学。不过这句话很容易的就被听众把它误读了，听众就会觉得这就是在夸咱湖南，只有我们湖南有人才。所以湖南人对这副对联特别的钟爱。可是啊，这种钟爱固然是一个人对自己家乡文化的热爱，在知情者看来是有难免有点幼稚可笑。不过我想说，就算是把唯解读成为唯有我们湖南有人才，在特定的时期，这句话其实一点儿也不夸张。 我不是湖南人，我先声明啊，我是地地道道一根丝的四川人啊。我们来看一看湖南人究竟配不配称得上为出有才。以辞海为据，在辞海中收录的近代中国的政治人物中，湖南籍的这种人士有44人，占全国之首。那大家猜一下，第二位是哪个地方？广东啊。再给你们机会，第三位，注意是近代啊，近代就是你们所谓的1919年以前。第三位，省，浙江，对的啊。好，再来看现代中国政治人物，湖南依然遥遥领先，有63人。第二位呢，还是广东。第三位，四川。过去我常说，要了解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两个省是不能够忽视的，一个湖南，一个广东。这是我当时的一种学历史的一种直观认识。后来我看见有人还去专门调查了一下，哎，统计数据证明啊，这个我的直观感受是正确的。那么在湖南人中有哪些至今还在我们历史教科书上出现的呢？啊，我稍加举例啊，在叫这个曾国藩和李鸿章更早一辈的人中就已经出现了，那就是有所谓的嘉庆道光时期的经世思潮中的代表人物。诸位呢可能不太熟悉前两个啊，一个呢叫这个陶塑啊，一个呢叫贺长龄啊，但第三个肯定知道，叫魏源啊。接下来咸丰同治时期当然就不用说了，中兴名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松涛等人。光绪时期则是一大批维新志士，谭嗣同、这个唐长才、沈静、杨玉林、熊希龄等等。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志士，黄兴、蔡锷、陈天化、宋教仁、谭延闿啊、杨度等人。在同盟会成立的第一批79人的会员中，湖南人占了1/4。在同盟会成立的头两年，当会员达到979人的时候，湖南人占了158人，占16%。当然这里呢有个要解释一下啊，这是因为当时留学生政策涉及到地方，如果国家给你提供公费留学的资格，但是你地方上也可以用地方财政来支付这个出国留学的这样一个费用，而湖南也就是两湖地区在张之洞的主持之下积极地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所以呢这些大多数留学生到了那里最后就参加了同盟会，人数特别多，也有地方支持的原因所在。好，我们再来看，到了民国时期，湖南涌现的政治军事名人更是不胜枚举。第一次国共合作前期，黄埔军校1至5期共有学员7399人，其中湖南青年占了多少呢？2189，超过了1/4。在国共两党长达20多年的政权斗争中，其实有在军事领域很大一部分就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这帮人在那儿互相打仗啊。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虽然他最依靠的是浙江籍的人物，但是 湖南籍的人也不少，比如说像陈潜、唐生智、陈明仁、陶之玉、李默安、宋希濂等等，啊，这些大家可能了解都很少。但是如果我要说共产党方面用了哪些，啊，我们就知道太多了啊。待会儿我会提到这个数据。那么在共产党方面的湖南籍人士，其实举那么多没用，只举四个就够了。第一，毛泽东；第二，刘少奇；第三，啊，胡耀邦；第四，朱镕基。我就把这儿几代分别举一个，大家就够了，是不是？好，然后如果我们再看一下，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军衔的时候，十大元帅有几个湖南籍的元帅？耶，抢答很厉害嘛啊！你能说说哪三个吗？两个字的，两个字的。还有一个罗荣桓，你可能要一时想一会儿啊。